大概是礼拜二吧，这个太太打电话说，我们是你的经文，你的讲题可以给我。那我说我有了，要给他。啊，我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十三第十七节到第三十一节。题目呢，我说我也啊，我说呢，我英文是讲 so close and yet so far away。那么怎么翻译中文呢？那我说你这个中文啊，比我更给你稍微远一点，你知道吧？啊，我们在哪里可能呢？差不多一步吧。我讲来讲去，我说我在城市上看到一个这个痴痴天涯，但是不晓得呢怎么讲法，因为我说我的中文根基不很好。那么今天马上来讲了，那个痴痴天涯，就是说呢，离开是那么远的事情，但是距离呢也非常的遥远 ，so close and yet so far away。那我想呢，用那一些经文或者用那个成语那个题目来了解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我觉得呢非常的适合。为什么呢？当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有一个给我印象，就是说呢，这一个经文，这一段经文是一个很非常的知识，一个背景，不是 happy ever after， 我是呢一个非常惨痛的一件事。你在你们那里看到刚才我写的经文，有个年轻人跑到耶稣那里，问耶稣一个问题，当初这个在大庭广众面前，那个大路旁边，你跪在那里问耶稣说：“请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才能真的永生？”那么耶稣呢，跟他讲了一番话，告诉他怎么做法。但是自己呢，跟经理说，他是忧忧愁愁的，所以脸上是变了色。悠悠愁愁地走下来，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乘着盼望的心来到耶稣面前，然后相信或者呢盼望他可以得着他所追求的，他所需要的。但是当他知道了这个结局，当他知道了这个方法，知道了这个秘诀以后，他就悠悠愁愁地走了，甚至没有说他到底这个结局以后。到底这个年轻人会不会再回来相信耶稣基督？不晓得。但是根据我所看到的呢，大概这个年轻人从此就失落了，因为他不肯放弃，他应该放弃了。那么马太、马可、路加三部经文啊，三个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个事件。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凡是圣经呢一次记载的话，就叫我们留意，或者是有一些教训要告诉我们。两次的话，我们就更应该谨慎，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到了第三次再警告的话，那我说呢，我们应该非常非常的留意，来从其中学习一些功课，因为呢，真正的要求是如此。那么换一句话说，为什么三种福音书在记在这里呢？不是告诉我们说有钱的人一定不可能进天国。我想呢，很多牧师传道在台上用这段经文来说呢，哎呀，你们不要贪爱钱财，因为钱财多的人呢一定不会进天国。圣经怎么说？我反对这样的一个看法。我说的在天国里面，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有钱人也是需要的，因为神爱世界上的人。不单单是爱穷人，他也爱有钱人。所以有钱不见得是一个刑罚，有钱不见得呢是上帝所不要的，我想不是。所以呢，很多牧师传道在用这段经文来责备那些有钱人怎么贪爱钱财，我所不对。我最喜欢是这个John Wesley， 在他一生当中。他有一次呢，到耶稣家说：“这个威斯利约翰，可以告诉我，我们基督徒应该在世上怎么样的生活？”他说呢，三样事。第一样，基督徒应该尽量多多的赚钱。哦，他听了非常的高兴。他说：“是啊。”他说：“很多人说呢，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贪爱钱财，什么事都不管的，钱也不要了，过不就是一个丑状态。”马斯威斯利又说：“不是，你有钱人，你有本事， 尽量的在适当避免战争。好，有两种事呢，应该多多的存钱，啊，多存钱，好像不要随便乱花，应该多多的存钱，啊，这是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就是省吃俭用，啊，我们呢将一百块放下，曾经你拿几十几块、十几块钱来过生活，美国人呢将一百块用一百五十块，因为他们有差距，所以不怕。那我历史上说应该不是如此，应该是像中国人来自己多多的存钱。存的越多越好，哎，每个心里听了非常高兴的，多多赚钱，多多存钱，但是为什么要我们不要忘记，上帝我们的多多的福建。那这个问题呢，我想就是耶稣在这里所提及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一段经文不单单是告诉我们说耶稣经历定这个女神的罪，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年轻人要盼望在永生。那么所以呢，马太马和路加的三本经文用这段事实来摆在我们面前，就是要提醒我们，或者要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追求才是个永生。我不晓得当我在看这本圣经的时候，我在那里一直在思想，到底这个年轻人所指的一个永生，是天堂那个长久的生命，还是他希望在世上可以长久的活着，可以享受他的钱财？我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最近刚刚中秋刚刚完了，然后中秋我那时候在这个。在这个仙人堂那里讲到的时候，我讲到中秋，其实呢不是礼敬，很多人认为说中秋就是礼敬，比如说嫦娥奔月啊，还有什么玉兔在那里，还有什么的，比如说鱼缸在那里看三桂树等等，其实不是礼敬的东西。我觉得呢，这些神话不是礼敬，这些神话是把人心中最深深处的渴慕和盼望，借助人所能了解的东西来传授出来，来表达出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所以我说呢，从起初人是盼望可以活得更长久，一个永远的生命。那么但是呢，所讲的这个永远的生命与耶稣所讲的永远的生命是不是一样，那我们这个去思想。那我想这个年轻人恐怕他的希望，他所追求的不是那个在天上永远的生命，最神的生命，而是希望呢他在世上可以活得长久，可以享受他的成就。哎，弟兄姊妹，我们看看一下，这个年轻人在世上可以说是有很多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路加、马太、马可，假如把这三个时代集合起来的话，我们就看见这个年轻人有几个好处。第一样，他还年轻，而年轻呢，年轻有为，不晓得他多少岁，但是呢，从他们的这个是从这个婚姻的记载里面，大概是差不多二三十岁以上，算年轻人。那么这个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呢，已经有成就。路加福音说他是一个官，那么这个官是什么官呢？根据我的查考还有圣经的记载，认为这是在犹太人这个公会里面这一个分子，反正有地位，讲话讲是想样，像我们现在的圣者一样有地位，高的地位。那么根据当时的公会情形，一个官绝对不是一个平庸无知的人，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因为当时像拉比这一般的人，个个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今天很悲痛的说，很多牧师传道，今天呢，他觉得呢，哎呀，我高中毕业已经过了，不必再见习了。我说那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我看见，当时的犹太教的这个律法师，还有这个拉比，还有这个祭司。过后呢，就是非常的有学问。那么，所以呢，我常常对传道人说， 虽然你已经神就业了，不应该放弃你的信心。所以我最佩服就是我最喜欢就是 Methodist 这个制度，牧师传道每一年最少必须要修六个小时来当做他的 continual education。 但是可惜呢，在中国教育里面就很少跟牧师传道有这样的机会。弟兄姊妹，我觉得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牧师传道应该不断的学习，让我们不要被时代所淘汰，应该是跟随时代，知道在时代里面时代的需要是什么。好，这是课外题的。那这个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他已经有这么一个成就，有学问，有地位，还有这个年轻人呢有钱财。那这个钱财不晓得他是父母的遗产呢，还把自己这所空间来平降下来的，我们不知道。不过圣经说呢，他是非常有钱。哎呀，这么一个年轻人，实在呢，是我们这些很多人想追求目标，也是我们几个父母或者是我们祖父祖母盼望我们的儿子儿孙就达到的一个地步。年轻、有学问、有地位、有钱财，哎，真是难得的。还有这个年轻人，不单单在世上有这么大一个成就，还有这个年轻人呢有礼貌，看见没有？这个年轻人在刚刚见证的这个科目是要追求一个永生的时候，他在那里追求呢，不顾到自己的地位，不顾到自己的这个体面，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在大街上跪在哪里跪耶稣基督。哎呀，难道你叫一个年轻人跪下，那是在体现还是难？特别在现在美国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从小在中国的环境里面常常说到呢，当家长或者长辈进房子的时候，我们这帮年轻人呢就要起立，还有毕恭毕敬的讲话，都不敢大声大气的，要小声小气的，有礼貌的，像一个叔叔伯伯阿姨，对不对呢？不能叫名叫姓的，你叫名叫姓也不可以，父母就会挂一把耳光。但是现在年轻人到了美国，我看到天地是变的，年轻人坐在哪里，脚放在桌子上，老年人是来管你，而不是我的事了，还在那里不理不睬。哎呀，不单单是在美国如此，我发觉，当我到中国、到台湾、到印尼，很多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对长辈有自己的尊敬，自己的礼貌，很可惜。我觉得中国传统的最好部署就是懂得尊师、尊敬老师、尊敬长辈这一个美德，我想呢，我们中国人应该不断去保持。好，这又课外题了。哎呀，你怎么一直讲课外题呢？我做分叉了。我们再回来，这个年轻人非常有礼貌，跪在哪里，而且不但跪在哪里，甚至说两三句诗词啊，称耶稣基督非常的诚恳，跟他做两上级夫子。这个夫子在希腊文的原文来看，这个夫子呢不是普通人，这个人称呼是一个年幼的对长辈的一个尊称，而且呢称他当作像拉比一个教师一样，非常的尊敬。所以看见没有，这个年轻人虽然有钱，虽然有地位，虽然有学问，那么再看看这个耶稣到底是谁，不是什么大名头大派头，不是什么大人物，不是什么大明星，耶稣基督不过是个穷木匠的孩子。但是这个年轻人对这个老师还懂得怎么样的一个尊敬，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非常宝贵。还有跟他说老师跪在哪里，不但如此，他还逃来到耶稣基督，心情非常的不好。但耶稣基督跟他讲，好，你要追求一个永生，我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吧，你见面你知道了，不可这个不可那个不可那个。他说什么呢？他说耶稣啊，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 哎呀，你既然是个年轻人，谁不爱你？有学问，有地位，有知识，有成就，有谦卑，而且呢，还在那里呢，懂得怎么样追求这个永生，有这个永生的渴慕，知道人在世上不多，不是单单这几十年的长期，还有过一定长期的年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不简单。还有这个年轻人懂得忍受律法，可以说呢，循规蹈矩，生活非常的清洁，非常的令人羡慕。所以难怪马可的一句话来结束，就是他说什么呢？耶稣看着他，就看他。只有马可记在这里，因为马可非常记得这个小学。但是像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在那个时代里面，实在是非常的看见，少得可怜。有这样的一个年轻人，谁不爱他？连耶稣都爱他。亲爱的弟兄姊妹，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这一切已经足够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人生度过我们人生生活当中的一个榜样。特别在现在这个美国的社会里面，吸毒整天我们听到的，做坏事我们常常听到的 ，corruption 不会再做了。那么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我们基督徒能不能活出像这个年轻人的生活？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这个最大的挑战。我记得最近看了一本书，他在这个描写或者在这个查考美国今天社会的不断的变更，跟以前的社会有什么不同？他在那里做一种比较的时候，他说什么呢？我们以前国家的成功，国家的伟大，乃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ancestor， 我们的祖先懂得怎么样敬畏神，以敬畏神为原则，付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一个清教徒的生活，来把这个世界，来把这个国家变得强盛，变得怎么样的一个平稳和富足。但是他说现在呢，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变了。他说基督徒的名称还存在，基督徒的口号还天天可以听到，基督徒的这个仪式崇拜仪式还是一样的不改变。但是这个作者讲了一句话，他是说不同的乃是现在的基督徒跟现代社会的人没有什么样的区别。但我听到这里说，心里感到非常的难受。是的，我们今天基督徒之所以不能影响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之所以不能影响我们不信主的亲朋戚友，我们基督徒之所以不能影响我们周围的同工，我们的亲戚，为什么？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基督教的道理，不是因为他们不觉得圣经不对，觉得圣经理性，不是，他们懂得圣经的道理好，他们也知道教会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所以就叫他们反感的，乃至于看到基督徒的生活跟世界上的人也不对，他们做坏人的事，我们照样做坏人的事，他们撒谎，我们照样撒谎。他们做不对的事，我们也做不对的事。弟兄姊妹，假如是这样，人不能看见我们这帮基督徒生活上的见证，你怎么能盼望他们可以到神那里来接受神要报复给他们的这个信仰？格外值得。这个年轻人有什么好的盼望？但是这个年轻人到耶稣基督那里，跟耶稣基督一谈了以后，耶稣说你知道这一切，但是最后他说呢，每个小时间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能挣脱啊？听了这个话以后，脸上变了色，右右手手的坐着，为什么？因为他的财有很多，有很多人说因为他看来钱财。Yeah. 那我想的关键不是在哪里，我想他的关键就是说他不可能把自己叫成一个基督徒，这是我看到的关键。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看见什么呢？最少给我三个教训。第一个教训告诉我们说，人活在世上，我们的这个财产地位世上的不得，绝对不能唤起我们的人才。假如地上的东西可以唤起那些永远的生命在天上的生活，这个年轻人应该可以做到，因为他有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他有成就，有地位，有钱财，有权力，有权柄，什么都有了，有荣耀，样样都有了，所以在世上他可以说是过一个王子的生活，在世上他可以享受世上的一切丰富，或者世上的一些享受，他可以应有尽有，不愁吃不愁穿。假如这些东西可以唤起这个永生的话，那这个年轻人应该是自由的。但是从这个故事给我看见什么呢？这个年轻人有了这一切，但是心中还发觉他心中还欠缺什么？这是叫我们看见呢，人的生活不在于我们的物质的丰盛，不在于下方的丰富程度，就是说人的生命不在于下方的丰富，人的生命乃是在于这个神自己的恩典。所以这是这样我所看见的，世上的一切不能满足我们，所以呢就不要把看这个世界，或者把我们的财务就放在这个追求物质的感受上，因为到最后我们了解这些东西不能满足。奥古斯丁第二世纪的这个神学家讲了一句话，他也有地位，有钱财，有一切不有的，他过一个荒唐的生活，过了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到最后他了解一个真理，他说什么？上帝啊，我们是你所造的，所以只有你才能弥补我们心中的空虚，除了你以外，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弥补这个。我们从历史、从教会的记录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或者从我们这些名人的传记里面看得清清楚楚，很多人赚很多的钱，很多人赚很多的东西，享受了一切，但是他心里还是难过。我记得这个 Donald Trump。大概大家都知道这个 Donald Trump， 他建了多少不少的这个 empire， 在纽约市，可能世界有很多他的投资了。当他在36岁生日的时候，一个记者去采访他，那么问他说：“Donald Trump， 你对你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感受？” Donald Trump 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明年我准备36岁。那么在这36年里面，我已经尽我所能的做我应该做的，我想做应该想做的，我反备我应该反备，我也计划我应该所计划的。他说呢，我有工作，不愁吃不愁穿，大概没有别人可以胜过我。他说呢，我也尽量保护自己，尽量将自己活得最舒服。但是他说一样是我们每个人有一点就要把这一点放下，但是我们要到那里去呢，我不知道，肯定的我们要朝向这个方向去，但是在我这个生命里面，我且不晓得我要到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听了这句话，我说好可怜的一个人，世上那些成就，世上那些享受，却不能满足他的心。那么最可怜的、最悲惨的，去哪里？他还不行。哎呀，我再问你自己，那么我们今天在世上的人生，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也知道。 你追求的是什么？当有一天这些东西要离你而去，撒手归尘的时候，你要往哪里去？这个年轻人，他了解，市场意识不能满足他的个客户的心理，所以他愿意放下这一切，丢弃他的任务，在一个大街上跪在哪里请教这一个被人认为穷不像的孩子，被人轻看，要背负十字架的这个意思。他请教他说：“父亲，请你告诉我，除了我在做电车之外，我有什么方法可以承受我的？我盼望这一段故事或者这个事实是成为我们的一个契机，让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不要浪费，单单浪费在那追求物质的精神上，以为物质可以满足我们，因为我们有了这一切，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保足，就可以丰盛，就可以享受，就可以快乐，这是不对的。所以难怪保罗说，我们应该为我们所已经有的感觉上懂得知足，这是两样，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第一样，我从这段经文里面我学习的，世上的物质财富不能别人去保证我们可以承受人生。第二样，我在学到什么呢？他说他的一些衣服，他的一些衫子，也不能保证他可以承受人生。这个年轻人到耶稣那里说，耶稣啊，耶稣说，好，你追求这个要承受人生，我告诉你说，你绝对你是知道的，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等等。我想不晓得耶稣没把世界都引用给他，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年轻人很快就想到了，我这一切呢，我从小就已经证实了，生活顺规蹈矩，在立法的这个严格要求之下，他一点也不马虎，在立法的标准里面，他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我从小就证实了，不是一天两天，一定两个月，那是从小就证实了。可以说呢，他的生活在人看来是非常的完美，非常的完善，一点毫无瑕疵，非常的好，道德非常的崇高，眼见非常的伟大。这样的一个人，假如可以使他成就人生的话，他应该是已经是不成问题了。但是看见没有？他说这个年轻人。做啊做啊做啊，拼命的做，遵守这个律法。那么这个世界根据我们的查考，到耶稣基督时代，不单单是这条诫命，犹太人呢再加上了很多。所以我们看见从新的圣经里面，很多那些条规不是在世界里面，本来的就是那个世界，而是呢犹太人遗传里面都加上了。像这个洗手，吃饭之前要洗手，这个呢，圣经里讲，你们看出埃及第二十章，上帝是在摩西世界的时候，没有包括说你们吃饭之前要先洗手，没有。但是这是以色列的下方，所以到了那个耶稣基督时代，这条诫命变成了613条的一个经历，在以色列有655条。可以不应该怎么做法，你才叫做呢胜出了世界。举例来说，安息日，你们当说安息日，这是这条诫命的一条。但是犹太人呢，后来一加什么呢？他说为了要遵守安息日，在安息日里面，你不可做，不可工作，你不可做，但是什么都不能做，就是要安安静静的敬拜上帝。甚至呢，还有一些条例，你这个人照怎么样？他说，假如你这个要做礼拜，你要算50步里面你可以去，50步以外，那是表示你在礼拜天做工作，你不能做的。 所以他们呢，要做礼拜三灯，一双双，你就不喊一到礼拜堂呢，就回家了，不能再去家家里了。因为你再多做一步的话，你就犯了这条戒律，犯罪了，因为你在暗示的做工作。你看这个人，你这个上很多东西，甚至呢，他们在路上走路，门徒在哪里行走过了，在暗示的从田野里面抓了一把麦穗，在哪里摸下来来测了，他们说方法。所以这是暗示了你不能工作，你看见没有？那么到那个时代，要拜十五朝不可以。我想这个年轻人也应该想要遵守，因为他说从小已经受了苦。像这样一个年轻人，你看他的圣母完美完美，他的圣母好不好？应该是这个给我们的榜样之一。但是弟兄姊妹他在这里发现一个大问题，什么呢？他以为救恩是凭着他自己的行为以善行而得救，所以当他发觉他做了这一切以后还信不过的时候，他到耶稣那里问耶稣说：“主啊，说什么呢？”耶稣啊，两三个数字，请你告诉我应该做什么才能成就。那这个问题已经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认为说上帝的救恩是用我们人的行为来唤起的，我应该做什么才唤起这个救恩？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救恩不是靠人的行为。所以今天很多教会传统牧师在讲道上说呢，你们要是基督徒，不可喝烟，不可抽烟，不可跳舞，不可这些，不可这些，不可这些。我岂不跟你们一样？我出来说，大概是六十年代了，教会那是受这个清教徒的影响非常深，特别我们中国教会。那么那个时候呢，跑到东南亚，或者是在香港、台湾的教会就差不多。好像就是说宋章杰，或是孙杰哥王在过世，还有这个李培贤等等这个出名的宣教师的影响，说什么呢？你们要是基督徒，男的衣服要穿得端庄，不能随随便便；女的呢，不能穿贪嗔怒鄙的那些衣服，不能穿这个迷你裙。他说不行，不行，不行。甚至我听到在周围里面一个牧师在讲道说。看到这个女孩子穿着这个短袖的裙子，讲了一个很粗的话。他说：“难道上帝要看你的这个？不应该。”他说：“你们这些人，女孩子不能穿这样的衣服。”我觉得这个太过了。圣经没有什么教义，所以这个跟当时的这个年轻人怎么遵守律法，加上这些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些繁文缛节的这些条规所影响。弟兄姊妹，人的得救不在于靠我们外在的行为，但是是呢，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的生活应该有所改变。让大家听清楚，得救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这是圣经的真理。但是得救以后，我们要有一个成圣的生活。是我们在生活上与见证，就是圣经的，听清楚。你要得救，不靠你的行为，但是你得救了以后，我们的行为必须在你的，因为我们现在有个不同的生命。那么这个圣经很清楚给我们来看见。那么这个年轻人呢，是怎么见到？把 horse。In front of the car， 不的 car in front of the horse， 把车放在马的前面，叫马去拖，不可能的事情。今天你我想到一个计划，你要盼望我们有个好职位，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一个罪性，我们的本性就是大坏。但是当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生命改变以后，那生命的改变一定。可以结出一个好的果子，所以前后不能颠倒，本末不能模糊不清。这个年轻人的失败，就是因为当他靠自己的行为 ，What can I do？ 我能做什么才可以得救？ 那么耶稣基督就对他说：“在你想做吗？好，我告诉你，把你一切变卖，分给穷人，你才能来分担。你还有谁？”哎呀，当这个年轻人一听见救恩所付上的代价是这么多，是这么大，是这么可怕的时候，他在那里又是什么？又是什么？因为他不能接受。这一刻我看见就说呢，人要靠着自己的行为永远达不到那个标准，永远不能成就神要我们成就。但是感谢主，那个代价也是自己在世上在十字架上付出了，死了。他说呢，你们的罪债我已经付清，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耶稣基督在可以得救。所以这是第二样给我们看见的。第三样给我看见什么呢？这个年轻人要是这个肯去永生，便卖你一些所有的甚至成人来生存的。这是耶稣基督给的教导，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不是缺少了解你了解的，你也不是缺少你这个道德的行为，你有的。你缺少的一件什么一件呢？就是完全教授给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这一点他不知道。commitment 他不知道 ，surrender 他不知道。耶稣基督就要求我们的，也就是在旧约 ，surrender， 他不拒绝，他不求我们做什么。他不求我们要付上，他要说我们呢，这能要我们可以接受 ，commit and surrender。那么这个做法的话，一切也是基督去担当，很简单，但是也是一个最难的事情，是不是？我们相信可以相信，头脑的相信，可以用理论来去解决，看。但是当我们要 trust， 当我们要相信，当我们要交托的时候，还是那比真心还困难，那是最难受的事情。今天因为我今年跟随耶稣基督已经将近50几年了，但是最难最难的功课，那是这个。每一次当耶稣基督说你交托我，我常常在哪里向耶稣基督说：“主啊，不可能地方，按照我的常理，按照我的气血，按照我的这个，我这个分析，不应该如此。”一个简单的例子，最近才发生在我身上。6月份吧，我就收到一封信，因为我们那时候10月份刚从国内回来以后。我们去发觉我们这个工作的这个家有些问题了，那我们就再来设法怎么去解决，怎么去处理的。到3月份到8月份，我就收到一封信，告诉我说我的 tenant 准备走了，要6月份要走了，不再继续这个 contract 了，要搬家了。然后好了。搬家了以后，因为黑人在我们去中国的时候，就有很多的麻烦，因为他私底下用了2个月这个租金来去做，也是用那个税来去付租金。那么还有呢，到最后呢，还在这个发作，到第3个月呢，还是在他说呢，我不付你，我是付一半的，就是一半以上的钱也在去续了。哎呀，我们感到。这是非常的拉手，怎么去处理它？啊，他过去几年是一个很好的配合，按时付，按时交房租，房租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到了最后呢，这是我们去中国的一两个月吧，那可能就发生了很多房子里面有精神啦，还有这个墨啦，我们去处理等等这些。啊，他也联络我们，他说我们不在了，联络你的女儿，你的女儿也不打你的电话给我们，联络几个六月的 agent， 他也不理不睬，他总是找很多的理由怪着我们不去照顾他，所以他说他病了，他就进了医院去了，还有很多事情的。 所以他要去回到南北。我们说呢，你自己加入了我们这个两个月半的这个房租，我不给你薪资的。你说你听我们就房租发你，好，他我们就开一个眼闭一个眼，啊，至少过去了吧。但是所以你们这个什么要我们去做该做什么事呢？我们怎么样？最后他就越问走了，走了以后，我跟他告诉他说：“好了，你走了。”嗨，我说我把这个房子空着，我们到瑞典上去过这个瑞典去住啊。我们怎么打算什么样子的？结果那里知道告诉他这个房子了，我就在这边了。哎呀，气呼呼的告诉我说：“他说你这个人不讲理，你能不能讲三句话？”他说：“我正在按照法律，我就要告你了。”他说：“你赔偿最少呢4000到8000块美金。”他说：“赔偿给我们。”那我跟他也讲不清楚，告诉我说：“爸，我只问几句够了。”那我们就等着听你的消息。那个时候呢？当然，我们在美国30几年来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还有要高上法律的去教育高我们，我们心里当然非常的紧张。所以那几天要怎么样？我们高起来了，我说哎呀，怎么办呢？这边要被告的到底怎么样？那么很紧张，但是很奇怪，那几天呢，没事的祷告，我说怎么，我把这个事情交给你，我不晓得。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也没什么诺言，我一想到跟你们诺言，尽管言之，不去进攻他们，因为我不想闹麻烦，因为知道很多什么诺言的东西，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呢，我就打算想想你，给我安排，我说我一直在等你。那当然呢，我不是在那去袖手旁观，坐着不动，我是在那里打几个电话去。我问了一个朋友，问了我一个教师长，你的 MU 可以告诉我哪里什么一个 lawyer 可以帮我在这里做事情。他说以防万一，不怕一万，不投了。那我说因为我之前等着这个他从 lawyer 他到 lawyer 告我们，给我们控诉，给我们上法庭去被告的一个问题了，我就来准备了。反正我是手下大概有差不多2-3个人的。我女儿也打电话了，叫我到广州来的，就讲了，还是很奇妙，没这么早上，会来到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奇妙，一些紧张也没有，随随样呢就慢慢低下来了，然后非常正常的，感谢主。当我们感到做苦的路，没有办法去记忆的时候，就放弃了。从8月我知道怎么情况。现在几月2-3个月，一个中心的人，我也可以做的很近，因为他知道他是集体的意思。今天说的我讲这一些不是证明说我一点的事，不是证明说我比你好，我证明这一些是什么呢？在我们社区教授的生活上是非常的难，不同意你知道很多的挣扎，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这一班基督徒就是要在这个教会的生活上，在这个完全受苦与 trust 的这个生活上，我们每一天都有，每一天都有求神帮助我们。因为什么时候当我们懂得怎么教导，什么时候当我们懂得把我们一切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是信的，怎么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来供应，怎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来帮助我们，来解决我们需要的问题。很多时候呢，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也不懂得为什么，但是我们就知道神已经。那么很可惜，这个年轻人到了耶稣基督那里，知道他应该怎么做，但是当耶稣基督给他挑战的时候，他怎么看？我不晓得为什么，但是耶稣说：“能教导你，帮助你，那就是耶稣基督所要的，
是受我们血洗，他们才能圣洁。耶稣不需要叫我们去血洗，不需要我们去跟随他，成为他的帮助，成为他的启发商。耶稣要我们成为他的门徒，跟随他。这是在圣经里面唯一耶稣自己向这个年轻人发出什么样的传达 ？Come and follow。但是也会唯一在圣经里面，这个年轻人拒绝耶稣基督的时代。那么他看见他的背景是何等的悲哀，今天照样耶稣知道了，要我们放下一切，我们才能顺服他；放下一切，来顺服他，来教导他。你看看，我最后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在圣经中著名的大学，那么这个大学每年入收250个学生，那么他说呢，哎呀，怎么办？压力非常大。竞争非常之，他知道这个争取表格很多的亏损，很多的问题，但是其中给他一个最大的一个烦恼，就是其中一个问题 ：How do you consider yourself as a leader or as a follower？ 哎，他就难死了。他说怎么办呢？你怎么样来他评论你自己？你是领导人呢，还是你是正直的？这个每个人最大的问题，很可怕。聪明的大学，竞争非常厉害，竞争非常大。我不能自己看你自己啊，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在这一位人当中，他祷告，结果他说好了，他说按照我的才干，我知道我领袖。按照我的本事，我也知道我有。不过呢，我大概肯信了蛮少，但是到了，那就不行。他说：“这一写上去呢，他说一定是落选了。”他说：“那这个什么，这个成功的大学，聪明的大学，他应该是在那里寻找这个领导者，要再去领导者。特别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竞争那么大。”谁要成为一个 follower， 大家都不都想出口出人头地，对不对？但年轻人祷告了以后，就跟他两兄弟这么给他承认，他说 consider myself although I have the ability tell it but I have a follower 这样子的感觉，他继续去从哪里知道他结果呢，说了几个礼拜以后他就在做回信，看他说这个问题战战兢兢，他是一定是拒绝的，我一直没有等那一个他一次看以后，他不想要拒绝，他说呢 according to the form that we receive we accept you as our student， 他说呢我们感谢的你，他说呢到最近我们找到了249个例子，但是最少能有一个包容，他不解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在耶稣的基督里面，他不照我们，他们是义，他们是义，他照我们，他们是包容，肯不肯，就是正直的，这是我们的责任。